弘英长老、院长、会长、诸位法师、诸位先进、诸位大德，大家早上好。今天很高兴，也很紧张啊。那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研讨应顺导师的思想啊。那因为正信是高雄弘英长老在这里已经弘扬导师思想很久的一个重镇啊。那所以我想这里有很多资深的法友对导师思想都非常的深入啊。那也或许有不少是新接触佛法的那个法友齁。那不管如何，那今天希望跟大家一起来研讨这个思想，导师这个对阿含经的一些诠释跟贡献呢，那希望从中能够正确的表达导师的意见齁。因为这次我们的座谈会跟一般的论文发表有一点不同，就是我们这一本讲义呢都是导师的话，都是导师的原文，我们只是把它整理编排啊，立一些标题。那跟一般的论文有一点不同，就是论文有很多自己的意见，那这本讲义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导师原来的文意。那我先把自己的理解跟阐述呢跟大家分享。那当然事后呢我们有一些时间来研讨啊，就是大家可以提供您不同的你不同的解读啊，或者是理解啊。那我想这个无论如何，那里面一些重要的思想啊跟提示呢，对我们修学佛法应该是很重要的啊。好，那我们来看讲义的我的讲义是编在讲义的第一篇啊，就是 A， 我们先来看目录啊，就是 A 第三页的部分。那第一篇我主要要介绍就是导师对阿含经教育学上的诠释啊，就是对阿含经的一个研究。那主要我分成三大项啊，那就是第一个是导师对阿含经研究的方法和动机。那第二呢是对于这个阿含经研究的成果呢，那对于佛学界有哪一些贡献啊。第三就是导师的一个复兴佛教的方针啊，那主要呢就是根基立本于原始佛教的经律的精神。那这种方针主要就是为了要建立人间佛教，净化人心啊，就是人间净土啊，这样子的一个思想。那所以阿含经在导师人间佛教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啊。好，那我们现在可以进入内容了哈。那我们请看第四页的部分。那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哈，没有办法每一句的来跟大家一起来研讨哈。那我会把重点跟大家说明。那我们来看第四页呢，那导师在读阿含经，我想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阿含经不会陌生啊。那十年前大家也许听到阿含经我们的概念都是小圣经，对不对？但是在这个我讲在十几二十年这个导师的努力，还有很多法师，还有很多研究阿含的这些老师的努力呢，阿含经不再是看作是小圣的经典啊。那它是一个佛法非常原始能够阐述世尊面貌的一部经典啊。那所以阿含经它的内容非常深广，那我们如何能够正确的明白它的含义呢？那我们可以透过导师的研究来掌握一些要点哈。那第一个就是导师的方法和动机哈。那我看到了导师，那他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导师说我不是复古也不是创新。复古就是认为说越古就是越原始啊，就是从佛教因为已经有2500多年嘛，那是不是越古呢就代表这个佛法越纯呢？导师认为不一定啊。那越后就越圆满，那也不一定啊。导师是在整个佛法的这个从佛世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那导师看待佛法呢是整体来看的， 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佛教发展的这个历程啊，都有很多修行者的一个心路历程跟自己的体会。那所以不同的适应、不同的众生、不同根性的这些圣者，他们所阐述出来的一些方便跟真实，也许都会有一定的标准，但是呢会有多少不同。所以导师呢，基本上我们来看这一段的话呢，导师是认为说初期佛法有它的适应性啊，就是佛陀时代啊，有它适应性。那像佛法概论呢，导师说在初期佛教的时候呢，比较偏重于适应这些苦行的根性，然后大乘佛法呢也有它的长处，那比较适应呢什么呢？热，就是好要热行的这个根性。那导师在佛法概论是有这样子的稍微的这个分辨，那意思是说其实佛法的本质在初期佛教我们可以了解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在大乘佛法里头，虽然它有很多方便，或者是有它独到的之处呢，但是大乘佛法还是有它本质的一个特质在啊。所以我在这里呢，我看到导师有一句话很好哈，导师说除了他的人间佛教的方针呢是建立在根本佛教之淳朴呢，那当然还有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导师希望弘扬的佛法呢是不违反佛法的本质，那从适应现实当中然后发扬纯正的佛法。那佛法的本质就是真实，那适应现实就是方便。那不管怎么样的佛法的本质，那在初期佛教也有，那在大乘佛法也有啊，所以这些佛法的本质不能说只有阿含才是佛法的本质。我们待会在后面你会看到，尤其龙树学对于阿含的一个抉择啊，导师说只有龙树学这一种对阿含的抉择呢，才真正能够阐述呢佛对缘起中道的一个正见啊。那这一种在大乘佛法里头，它也保留很多佛法的本质、佛法的真实。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导师的说明里头啊，你会看到非常精彩的一些内容哈。那这个复兴佛法的一个方针呢，我这一篇比较着重在根本佛教，然后待会我们下一场是院长哈，然后第三场是圆坡老师，那比较着重在中期佛教。那后期佛教呢，我们最后一位这个观藏法师的人菩萨行也有谈到一些哈。那我对导师一句话哈，他的辩斥里头讲得非常的深刻，他说非精言不能圆融啊，就是没有对佛法的纯正的一个掌握呢，对方便适应的这一种圆融啊，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这个方便可言哈。那所以导师的这一种精言度啊，对佛法真实的精言度的掌握，他要求是很高的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段呢，就是导师说着重于旧有的觉发啊，那希望吃透两边啊，就是不偏于大小，能通于大小的佛法，然后更能够呢就是阐述佛的这个本怀啊。那这个旧有的觉发呢，我在想可能就是导师所说的哈，他把阿含呢不把阿含看成是小圣或者是原始的，就是把这些比较淳朴的经典啊，那看得到呢就是有它的一些后期佛法啊，大乘佛法的一些根本那在里头，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大乘佛法有它的起源跟它的一个源流啊，源头，那从中呢能够找到呢大乘还有小乘佛法的一个共通点啊，然后这样子才能够对佛教呢真实的有利益。好，那第二呢就是从龙树学来理解阿含啊。那怎么说呢？那这里导师在第三行是有提到说，阿含经义呢，阿含经是不能照着偏执者啊，就是否认大乘的小乘者，或者是离开小乘的大乘者的见地来理解。所以导师对阿含经的解读是很特别的，就是在导师的解读里头呢，阿含经它只是佛陀的教法嘛，对不对？那他不是呢就是你站在 大小声的立场来看待这一部经，而是呢从佛法意味大小义解的观点来观察，那希望能够真正掌握世尊所要阐述的真正的佛法的真实的本质在哪里啊。那刮胡二呢，就是我们看中观经论啊，那导师这里有提到说，不管是龙树菩萨的中论或者是大智度论，那他也有引了很多阿含经或者在谈声闻的佛法，那他其实呢他的用意不是在呵斥声闻，也不是在偏赞大圣，而是呢引导这些学者复归世尊本意的运动啊。所以在导师认为龙树学其实他是希望能够引导这一些那偏执者呢回到世尊的本意啊，世尊的本怀，了解佛真正所要传达的真意啊。那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想法啊。再来的话，我们来看这个第五页啊。那除了从龙树学来了解阿含之外呢，那导师还有就是一个意见呢，就是第三项啊，就是尊重古贤意见，那理解经法的真意。那这一段话当然导师也是在谈这个阿含啊辗转传来的一个含义所说的一段话啊。导师说古人在研究佛法呢，他跟现代人有一些不同，就是要对于佛法的整个的宗要啊，佛法根本要带领我们的是，希望带领我们的是到哪一个境地啊，这些目标跟方向呢，这些宗要要掌握好啊。佛法不是知识，它是宗教啊。像我们最近把初级大圣读得很辛苦，把它读完，但是导师其实一开始就有说，这本书要阐述的就是佛法是宗教。你看了那么多研究啊，你会有时会意会不过来，因为还不太了解的状况下呢，什么说是这些研究是宗教呢？原来其实导师是一直掌握佛法的宗要啊，就是佛法其实不外乎，不管你是学原始佛法也好，你学大乘佛法也好，你学哪一个阶段的佛法的话，宗要就是要离苦得乐，对于我们众生的身心还有家国哈，都有意义的啊，都有利益的这一些效果呢，才是佛法的重要啊。如果我学了对自己净化身心、对家国没有任何帮助的，这一些其实应该是偏离佛法的重要啊。再来，经文的意义、修持的方法，还有呢经论的译文译解的汇通啊。我觉得导师他有一个特质啊，他思想就是译文译解的汇通。这个是因为思想本来就是有比较淳朴的、比较复杂的，或者是比较适应根性的，那所以怎么样在这些不同的思想里头译文译解哈，不同的经文、不同的意义，那怎么给它汇通？我觉得导师著作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啊，他帮我们理解了很多复杂的思想啊。那从这里头，那掌握呢，从传授、传承中去获得佛法的真意啊，因为呢其实佛法很多修行的观念啊都是师之传承的啊，那从很多像阿含经佛所要阐述的缘起中道，那导师为什么会认为龙树学才真正把这个缘起中道阐释的那最正，而且是最跟佛陀的本怀吻合呢？那我想待会院长的那个部分呢，我想这个部分也会特别强调哈，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哈。那这个就是导师从这个龙树论里头啊，看得到这个龙树有觉着到世尊啊，对于经法文义的意趣的掌握啊，那这一种传承啊，那应该要再度觉发，而不要像一些论师或者是一些偏执者所阐把佛的阿含啊阐述的这么有局面性啊。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大标题，就是对佛学界的贡献。那第一个就是重视阿含的理由。其实为什么我会对这个会把它放在第一项呢，就重视阿含的理由，就是我有遇过一些法师，他们在认为导师在推动这个人间佛教哈，导师在广博的学问啊，你研究导师的思想过后的结论呢，就是大家回到去研究阿含，都不读大乘经了，因为大乘经非佛说这样。 那全部都回去研究阿含，不然就是读龙树的论就好了。那其实我龙树论待会院长会谈啊这个部分。那我所知道就是其实读导师的书确实我们读过后啊会对阿含经特别有那个同情啊，啊那个好药呢会稍微真的会浓厚一些。因为阿含经它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阿含经虽然是部派所传的啊一些版本，但是呢它里头还是隐藏的非常多世尊非常古朴的一个修行的这个道理在里头啊，修学的次第。所以导师会特别提倡呢，是因为除了它淳朴之外呢，第二个其实我底下引的这些文呢、啊、主要就是我想让这一些对导师是想有点误会的人呢、啊、了解，其实重视阿含不是导师提倡的，是古来大小乘的经典都是尊重阿含的，都是尊重阿含的。所以我有引了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它100卷，但是它到后面的十几卷呢都是在阐述杂阿含经的经义。那导师说其实为什么在这部大乘论里头它后面会附带有这种解说杂阿含经的经文呢，其实它有一个用意，就是说大乘可能比这个声闻啊更加的殊胜啊。第二个用意呢，就是一切佛法都是以阿含为根源的，不能够离开阿含的。所以在瑜伽学也是一样，那龙树学更不用说了。刚刚我们已经有提到龙树论里头啊，到处都看得到都是阿含经啊。那他引阿含经其实是要纠正很多部派论师的一些错解啊，错误的解释，然后再来就是让他们也能够回到佛法的中道思想啊，然后一样能够契入这个什么呢？无分别慧哦，大家能够得到解脱哦，而不是呢偏执一家在那里言论上的斗争而已哈、哦。那所以我力提呢，就是佛法根源在阿含，是中观跟瑜伽的共义啊、哦。其实不只是中观跟瑜伽，是大小圣学者共同的依据啊、哦，它是很淳朴的一个经典啊，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尊重的。所以我们看第五页的刮胡二啊，最后一行，导师说，这应该是每一个修学佛法的人应该阅读跟探究的圣典。所以你看，导师对阿含经的尊重呢，是从这些古德论师里头啊获得的讯息啊。我想会对导师思想有误会的人应该要把导师的书多读一些，然后不要只是看一两本这样啊。再来的话我们看刮胡三，导师说中论呢是阿含经的通论，意思是说我们读阿含经的人啊，你要真正掌握阿含经的一个精神啊精髓，其实不只是读阿含经，还要接触这个龙树学啊，尤其中论或者大智度论，那也许对佛法的根本思想掌握得更加的体贴啊。好，我们来看第六页哈、啊。好，请看刮胡五。那刮胡五这里，导师在如来藏之研究这本书里头提到，缘起空或者是唯识的熏辩呢，在阿含经或者部派佛教都可以发现它的渊源，那持有如来藏思想比较看不到啊、哦，有相关啊、哦，但是没有很直接。那真正缘起中道啊，就是中观学或者是唯识学啊、瑜伽学这些，跟阿含经的关系都看得到它的渊源啊、哦。那这个我想为什么唯识熏辩也会在阿含经看得到它的渊源呢？这个我想在佛教思想史里头啊，印度佛教思想史里头导师有提到，为什么呢？因为唯识学谈那个阿赖耶识主要就是在唯识学里头的定义为缘起。那缘生是什么呢？缘生就是前面的气转世啊。那第八阿赖耶识呢，就是在谈缘起。那缘起就是种子嘛，那凡是谈种子，就是不管你是生死还是幻灭，都是由这个种子所生的啊。那所以呢，这个角度啊，导师说其实没有违背阿含的原则啊，阿含说缘起的原则，所以这些都在阿含里头能够看得到那个渊源啊。好，再来我们看刮胡二， 二谛并重才能阐述佛教的精髓啊。那我们首先来看，不读大圣空相应经，就类似空相应经呢，就类似那个般若经啊，或者是龙树论啊，是很难，如果不读这一些，是很难能够真正掌握性空啊，空的真意。那如果不读阿含经，不读阿毗达摩啊，毗昙，那也不知道这些性空学啊，哈，它的渊远流长，不知道呢，性空其实没有离开缘起中道。那这个其实要掌握这两者，才是真正是根本佛教的精髓啊。那中论，中观论颂讲机导师也提到，那中论呢，虽然二谛都说，但是它还是重于深意啊。那所以不读阿含，不读毗昙，可能有忽略法住智的危险啊。那在我们说大圣经或者空相应经着重在谈空啊，那阿含跟毗昙比较大的篇幅在谈缘起中道。那所以这两者其实，那导师在后面也有提到，其实跟二谛的意义啊，它是相合的啊，所以我的标题就把它立为二谛啊。当然在文中你看不到这两个用词啊，但其实它的含义啊，并不会违背太远啊。我们待会第十页也会看到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阿含经相关的整理。那这个部分比较简单啊，就是阿含经跟就是瑜伽师地论呢对杂阿含经的解释，这个跟贡献呢，我想大家已经有目共睹的了啊。那所以这个部分大家稍微了解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七页的刮胡二道阶整理。道阶整理呢，我觉得在我们大家应该有听过杨玉文老师哈阿含要略。其实我看了导师这个部分过后哈，我再去回去看阿含要略他前面所做的一些图表，其实他导师他杨老师真的对导师的著作啊，尤其阿含这个部分很深入。那所以呢，他其实应该也有借助导师的这些基础哈，然后整理他的阿含要略。那我们来看这个修道次第的条贯啊。导师说在相应修多罗哈，那其实佛说法是随机善说，那不同的众生说不同的法啊。如果这个众生缺少了禅定啊，他的智慧本来就很高，那就要跟他说禅定。那有一些智慧很少，那所以呢他就要强调智慧等等。那统贯起来，导师说其实不外乎就是戒定慧解脱这四个层次啊。那所以这个层次呢，其实不管你是放在家修学的次第或者出家的修学次第都不会偏离啊。那所以这个是整体而言都是这样子的次第啊。那如果说大家有注意杨老师的阿含要略的话，尤其那个导师归类三种次第的第一种啊，就是中阿含的习相应品这个部分，大家有机会你回去看看啊，习相应品这个部分确实就是导师所说的一个非常通于在家和出家的修学次第啊。所以在阿含经那导师归类出来呢，那我们从一个在家人怎样来进入佛法啊，那在阿含经都有很明显的次第啊，就是我们要清净善知识啊，我们要到有佛法的道场去清净这一些善知识，然后听闻佛法，修学信心，那持戒定慧修学等等。那这一些过程其实在习相应品都有啊。那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如果不懂得这个次第的话，那可以参考导师这一些著作啊，那我想应该多少有一些头绪啊。好，那第三，对阿含经性格的认知。那从导师的这个性空学探言里头，导师有分判两个很重要的思想，一个就是杂阿含经啊，一个是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导师说他是谈了很多这一些观慧以观慧为所缘的三昧啊，像空三昧、无相三昧等等，这些是重在什么呢？真慧的体悟，就非常重视这个真实的智慧的体悟啊。它定呢，也许已经融合在这里头，或者是呢没有刻意的去强调，但是在中阿含就不同了。中阿含他就比较重视这个禅定的修学次第啊，然后他也重视这种就是禅定的一个建立啊。那所以跟杂阿含经的这个性格有点不同。 那导师说这两种啊，其实对后代都影响很大啊。那所以大圣经啊，重视种种的生定，是继承杂含定慧综合的风格啊。所以我们待会后面我也会跟大家说，其实在杂含经呢有很多定慧综合的修学方法，像空三昧啊。那我在后面还会再提到啊，像空三昧呢，那它是所有三昧里面啊佛特别在阿含经赞叹的，就是这个是上座禅啊，或者是大人住等等，那空三昧。那这一种三昧呢，它跟一般修学禅法像我们杰出南传的这些定法的修学次第呢有一点不同的。它不是只有在打坐的时候呢来修的这个定。那他导师在星空学探员说，空三昧他是在行住坐卧里头啊都修的，行住坐卧。那他的原则呢一个而已，就是离爱染。凡是哪一种境啊眼耳鼻舌身意，哪一种境能够让我产生爱染的，我都要远离。这个就是修空三昧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待会也会看到这个引文哈。那所以其实导师在著作里头啊有不断的在跟我们分析，其实在阿含经有很多这一种已经不是我们现在所认为声闻佛法或者是阿含是小圣的这一种概念来看待阿含。阿含真的有隐藏很多大圣佛法的一个精髓啊。那像这个定慧综合在杂含经就看得到啊。那小圣的沙婆多部呢，就是说一切有部啊。那他们是把定慧分别的很清楚，那所以忽略了真慧的这个禅定次第化啊。那尤其忽略了什么呢，就是那一种以观慧为所缘的三昧等等啊。那专在禅这些四禅八定的分析啊。那所以这个部分呢跟杂含经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啊。那所以很重视禅定，就是说我现在在修禅定的时候呢，我不是在修观。所以你去参加一些系统齁禅法的修学齁，他说你现在修智修定呢，你就是修定。如果你跟他说我在这里我在呼吸里头看到无常苦我，他说你修错了，他会这样跟你讲的。你现在是修定，你就不可以说你现在看得到无常苦我这样啊。如果你修定修到一个基础了，他说现在可以修观，那你就可以观无常苦我这样的哦。他把定跟慧啊分得很清很清楚的。但是在杂含经齁，他不是说这种有错误，不是，这个只是一种修法一种更新。但是他还有另外一种修法，就是定慧它是综合的。定慧是综合的，就是说我们如果在行住坐卧里头啊都能够掌握自己的心念，不随爱染的话，那都能够远离这些五欲啊，其实我们对这个五欲越来越淡的话，对五盖也不会越来越懒浊的话，那自然我们对这个对五盖啊也慢慢会降服。所以其实在我们的慧观的这些证件里头啊，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文思修的过程里头非常的强烈的话啊，就是在我们的脑海里头这一些佛法的知见啊非常坚固的话，那其实我们虽然是没有整天打坐，但是你在行住坐卧都保持这些正念正知啊，你说他有没有定力啊，有没有定力，不可能没有嘛，不可能没有的啊。那所以只是说他定有没有很深不管，但是呢他定慧呢是平行在走，他定跟慧啊平行在走。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在守护着自己的根本，不要让这个他随爱染去，或者是他随这个非理作意去，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其实在杂含这个定慧综合的风格里头啊非常能够看得到大圣的一个渊源啊。那所以这个修学的次第啊，我觉得导师有阐述的相当不错啊。好，再来我们来看四阿含理趣的判色啊。那导师是说在研究思想史里头看到有发现一个重要的判色的准则啊，就是以四细谈来判色这个四波阿含的特质啊。那比如说导师以看到这个觉应论师啊哈，那在四波阿含注里头呢 的名称而已哦，名称而已哦。那因为导师说他看不懂巴利文嘛，他看到名称而已啊。那他说藏不住的名称称为吉祥乐意啊。那其实对应四细坛的话呢，藏部就对应世界细坛，那中部呢破斥犹豫啊，就是对治细坛，然后相应部呢是显扬真意，就第一细坛啊。那政治部呢是满足需求，就为人生善细坛。那导师说这个是古代传来已久的啊，对于各部这个圣典啊的宗趣啊都阐述的非常精要啊。那这个部分因为在院长讲义14到15页还有再说一次的哈，所以我在这里就带过了哈。嗯，因为待会院长也会讲得更加的详细一点啊。好，我们来看第八页哈，第八页。那我也曾经有看过，我有遇过这样的法师，他们看了导师的书哈，看了这个判色啊，他也因为他是读阿含的，他也觉得不太对。导师他说，杂阿含如果都是第一细坛，那为什么杂阿含有八宗颂？杂阿含为什么有这个诸天说？有没有啊？杂阿含本身也有啊。那所以读过杂阿含的人呢，都知道怎么可能整个杂阿含都是第一细坛呢？这个就是没有把导师的书读完嘛。你看第八页最上面那一段就有了，导师在书里面其实有交代，杂阿含里头还可以再分四细坛。还可以再分，只是说偏多哦，多说第一细坛，但是其他细坛它也有，不是完全没有啊、哦。那所以在研读导师的书，我觉得有一些不同看法是可以啊、哦，但是应该要通篇阅读呢。我想在还没有完全理解之前呢，不要做出太过主观的评论，我觉得这个是更加有智慧的一个说明啊。好，我们再来看第四个标题，原始圣典的价值哈。那原始圣典的价值，第一个就是现存圣典的部派归属啊。那这个当然在学界有非常多不同的意见啊。那我想带大家看的是家出的刮胡一家出的这个字体这个部分哈、啊，就是唯识学摊元倒数第三行啊。老师说，在我看来，大圣经有演绎整理的痕迹啊，就是大圣经本身哈、啊，就是有很多这一些，你说每一个字、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佛说，你在大圣经你会看到有一些痕迹哈、啊，不太像是真的那么原始啊。就像我们有看到啊，像那个经典里头也有那个正丹呐、啊，正丹就是中国嘛哈、啊，或者是有看到一些。就是一些用词的哈，那所以你在大圣经里头你看得到这些整理的痕迹，那说它全部都是后人假托的，老实说未免有一点过火，就是每一个字都是非佛说的话，那好像全部都是后人写出来的话，那这个有一点过火啦，就是说如果写出大圣经，如果按照出席大圣这一本书的结论，确实比较像是虽然不是佛亲口说，但是里头的大圣佛法的精义啊绝对不没有离开世尊啊。因为为什么呢？导师基本上跟就是学习龙树菩萨的这一种精神呢，就是以三法印来判是是不是真为的佛法，对不对啊？那虽然不是佛的亲口说，只要它是吻合三法印，这个就是佛法。其实我觉得这个道理很简单，你看阿含经，你说阿含经是全部都是佛说，请问阿含经每一部经都是世尊亲口说吗？不是的，有一些是舍利佛说的啦，有一些是别的弟子说的，对不对？还有在家众说的呢。那所以你说那些经也都不是佛说的话，你把那些去掉，其实你阿含经没有剩几部而已啊，对不对？那所以其实在导师看来，其实是要用佛法的正见来判色是不是佛说才合理，而不是呢就是每一个字每一句呢都是佛亲口说才是，对不对啊？那所以导师在出席大圣这本书里头有交代，纵使是后人很多是整理出来或者是汇整出来的一些经论， 但是呢，里头只要没有违背三法印的部分，那都是属于佛说的、啊、才合理啊。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大圣。那相反的，导师说现存的小圣经律呢，虽然比较接近佛教的原始态哈、原始态，但是也未尝没有相当的变化啊。所以导师这句话对于现存圣典的一个意见呢、啊，我觉得很值得参考啊。那再来，当然呢、啊，因为现在的版本导师有很详细的研究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刮胡二哈、啊。那导师认为汉译杂含是现在是比较偏重于比较倾向于说一切有部的颂本啊。当然导师在我有一些引文也有引出来，导师其实也有看得很详细。杂含经如果详细来说呢，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经啊，还是比较属于什么呢，在经师跟论师还没有分化之前的版本，待会我们会看到。所以杂含经导师说是说一切有部的颂本，也是一个综合说啊。那我想里头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思想在里头啊，很值得探讨。当然导师的这种考察有他很深刻的那个证据啊，在原始圣典那里，那没有机会跟大家说啊，有因缘大家好好的去看啊。好，我们来看刮胡二。部派对于阿含的错解，那这个我想大家都比较有听过哈，就事无量心。那我想现在台湾佛教界也蛮多在修学这个禅法哈，有听过这个事无量心，对不对？那不管你是学南传哈，一样像清定道论啊，或者是有部的论师，都认为呢事无量心哈，慈悲喜舍都属于假想观。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要愿我没有痛苦，愿众生没有痛苦，对不对？那你所缘很多嘛，所缘很多，你能够成就的定力就很有限啊。因为我们要心一精性才得定嘛。那你所缘那么多，又妈妈又爸爸，对不对？一堆，那所以你的所缘多，你不容易生定得生定，那更何况得智慧。所以呢，四无量心在很多论师里头都认为只有定或者是假想。假想观，但是在导师的研究里头，其实杂含经本身啊，智多长者就有说，其实无量心如果能够达到呢空余贪嗔痴，他的境界呢都相当于就是能够得到真正无漏的解脱啊。那所以导师说四无量心如果我们可以跟这一些圣道相应的话啊，他一定也是可以获得解脱才是啊。那我想这个是杂含经的经文，这个力量呢是非常证据呢是非常坚固的哈，我想这个也是很正确才对哈。好，再来我们看第九页哈，思想的文献说缘哈。那这个部分呢就有一点深啦 啊就是导师在对阿含经的研究呢，导师在读阿含的时候呢，真的跟很多人读有一点不同哈，包括我自己，我想我也没办法像导师读的那么详细。但是导师在读阿含经过后呢，他在读部派论典，他知道说，诶，部派论典、部派论师，也许是基于不同的依据啊，而有不同思想的出现啊。其实他们的歧义啊，他们的分歧思想的部派的分裂呢，分歧其实只是对经典不同的诠释，或者是对戒律不同的诠释而导致的。所以根源你在阿含经看得到呢，两种思想都有，但是为什么会因为这样而分家呢？我想这个其实如果按照现在的佛教现况来看，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哦，也是正常的哦，对不对？所以你看，哎，我们佛教有很多嘛，啊，对不对？百花齐放，那所以我觉得也没什么特别哈。那我们来看这个四谛现观这个部分哈，现观就是亲证哈，就是亲切的体证的意思哈，就是阿毗萨玛雅哈，那面对法的意思哈。那在四谛现观的思想里头呢，在阿含经非常有名的就是四谛现观哈，对于四圣谛的体悟。那当然现观你最圆满的是六心啊，全部圆满的话呢，现观四谛圆满就是出果啊。那第一个，那导师有提到说，在阿含经有出现如实知苦、 如师之极乃至道啊，如师之师弟，这个是站在于你如实知这些苦集灭道的道理嘛，所以是站在所边说啊，就是能观的对象啊，所边说。那再来第二个出处呢，导师是引到转法轮经啊，杂含的转法轮经是有提到什么呢，在修学这个实践的过程里头啊，那你能够呢，在修八正道的过程里头，你能够观察苦，能够断集，能够正灭，这个是从能边说，就是修行者本身来说啊，因为我实践这个八正道，所以我能够知苦断集正灭，从这个阶段来说，他其实呢好像感觉只有说到三谛，就是苦集灭，对不对啊？那实际上他本身在实践的过程就是道谛嘛，那在行道谛的过程里头证得苦集灭，所以其实四谛也是完成的，只是它的角度呢有一点不同啊。那所以叫做能边说。那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导师说这两类不同的方便啊哈，实际就是后代部派呢见跟顿现观其义的根源啊。那成佛之道呢也有啊不同的说法，导师认为这两个其实没有矛盾啊。好，我们来看成佛之道这个地方啊。我们看最后这个部分啊，最后一段的部分。在正见缘起啊的极灭中，能够达到离爱无欲而体证极灭，就是得道啊，就是见灭得道。那四谛也都是证得的啊，因为他在实践道谛，然后能够体证苦集灭，所以他也是四谛都获得。那在知见上可以引起次谛的意义啊，那其实是没有冲突的。就好像导师引了一个譬喻说，这古人的譬喻哈，就是发现了宝藏呢，然后又一样一样的点收一样啊，其实这两者并没有什么很大的矛盾啊，但是在部派啊这个思想呢，这些争论到蛮激烈的啊。那所以这个导师的解读就是有看得到他们起欲的根源啊。好，最后刮胡二就是八部缘起，可以在阿含看得到他的一个根源是不容置疑的啊。那我想这个八部缘起啊，不生不灭等等啊，那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好好的再看导师中观经论啊等等的著作啊。好，我们来看第十页。第十页这一段文呢主要是在说明导师在诠释阿含呢有很多种面向。第一个呢，我觉得导师很重视呢佛说法的本意。啊，就是佛说了这些，在阿含经所说的这些道理，它本意是什么？我们看第一行哈，初期大圣这个第一行，其实导师说，佛在人间弘法呢，不能没有方便说法跟自律，但是应该要重视深一层的实义。那导师引了好多个特殊的阿含经经常看到的语词啊，多闻啊，阿兰若啊，空闲处啊，独处沙门等等。但是你看最后哈，最后这两句我觉得导师讲的很有意思，他说佛法呢是重视深悟的宗教，他重视那个体悟真理啊，佛法其实他是重视体悟真理。那虽然说了很多法啊，大小圣法啊，都说了很多，那也在自立了很多学处啊，就是戒律，那都是为了铸成这一件大事。这一件大事是什么？就是离苦得乐嘛。我们学这一些法，学这一些律，就是要离苦得乐啊。如果学这一些法跟这些律，我们在这里头啊起身产生了懒惰或者是执取事项，那你并没有呢达到这一个佛说法自戒的这一个目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不管是在学习佛法，或者是在持种种的戒律，那一定要看我们有没有烦恼越来越减轻，而不是呢戒持的越多，但是烦恼越来越多，那这个就是有点本末倒置啊！所以 就让我想到说，其实我们研究导师的思想哈，你可以研究很多，因为导师的全部的著作好像有700多万字嘛哈，导师的著作里，那这么多的思想我们研究，其实你能够消化多少，那是个人的智慧哈，但是他只有一个目的，导师说啊，导师希望推广这个纯正佛法呢，这个佛法它是能够真实的利益人类身心，有益家国的，这个宗旨才是他要弘扬的佛法啊。所以佛法如果你学了很多，但是对于自己净化身心乃至家国没有任何帮助的，那这些道理我们只是知识而已啊。所以一定不断要回要了解这个文字啊，这种规范啊，它深一层的实意啊，这个才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啦啊。好，再来刮胡二，仅存汉译本的阿含诠释啊。那这个就是如果大家有读过阿含经都会知道啊，阿含有很多其实巴利文是有可以对应的，但是巴利文或梵文没有的呢，其实还是蛮多的，在汉译啊还是很多啊，就是没有巴利文也没有梵文。那其中一部呢，就是第十一页啊，导师这里所提到的，就杂含335经啊，就是圣意空经，这一部经在巴利文是没有。那在梵文虽然拉莫特教授有给他复原，但是都还是拼凑的啊。那导师对于这些阿含经的诠释啊，那运用了很多论师的看法，然后整合了很，也启发了导师很多思想的一个开眼啊。那如第十一页这个所提到的《圣意空经》，主要要谈缘起的假有，还有呢，我不可得的圣意空啊，就是缘起跟空这两个。那殊数法就是法的名言施设嘛，对不对啊？那殊数法就是法有啊，就是假。一切是假有，那第一一空就是圣意空嘛，一个假啊，一个空，就是一个缘起，一个空，这两个怎么结合呢？导师说要站在缘起的立场来说啊，那所以其实虽然不是明确的谈二谛说，但是意义呢跟二谛是相合的。为什么？一个是站在世俗的缘起谈假名有啊，一个是谈在圣意第一谛里头谈圣意空，那所以这两者虽然没有明显的二谛说，但是它跟二谛的含义是相合的啊，是相合的。那所以在导师的这一种阐发里头，我们来看这一段倒数第二行哈，导师说二谛跟空假中的含义啊，隐约的在这一部杂含经圣意空经里头都启发出来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导师虽然非常推崇龙树的二谛说啊，空假中的诠释啊，掌握缘起的正见。不过导师还是不断的让我们看到，原来这种思想也是起地于阿含啊，杂阿含经圣意空经。那所以导师呢一直都没有离开这个根本啊。好，再来我们看刮胡三，融通深隐经义啊。那导师还有一个特质呢，就是导师一直站在宗教的立场来看待现代的研究啊。那所以缘起法呢是佛法非常重要的核心，那所以缘起支数的多寡成为很多学界的讨论哈。但是导师回到佛在说法的这个阿含里头啊，看得到世尊说法其实他没有一下子就说得很圆满啊，不是说很圆满，就是说那个项目啊有时多寡哈，开合有时会应机而差别哈，但是呢却不能说后来的完整才是就最后的完整啊是后期的，那越早期的简略呢是越古早的，那导师认为这种是没有成立时间先后的问题啊。那所以缘起支数呢到底是几支啊，有5支10支12支，那这个其实不过是应机的差别啊，当然最圆满就是12支啊。那刮胡二呢，这个是融通什么呢，就是对于缘起啊，导师也有很多不同的归纳啊，那有一支谈一支的，也有谈2支的啊，也有谈5支等等啊，那都是在谈缘起啊。那不管如何，导师说那不能够是不是同含混而到明显 从疏略而到精密的开展次第，不能看作实质的变化啊。那所以导师认为只是印记的不同啦啊。嗯，好，我们来看十二页第二行。所以佛陀的教法哈，它是有很多样性哈，还有差异性啊。所以如果研究原始还有根本佛教，忽略这个事实，专从简略方面去探讨，满眼看来不是后起就是起的变化，甚至于说是错了啊，说错了。所以研究原始佛教，导师说不能专从简单的简略的方面去看而已啊，有时要从契理契机啊，佛从契理契机来切入根本教法啊。再来挂壶三，就是有关于缘起事理的归纳啊。那导师在佛法概论里头有谈到缘起的种类有三种啊，就是果从因生、世代理成、有依空力啊。那中观经论还有性空学探源都有。那这一些详细内容没有办法给大家介绍哦，因为我们的内容太多了啊，所以我们来看下面的哈。那下面这个部分呢，我想我是很受益啦哈，所以我特别引了这一段呢，也给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谈佛法呢，要谈到法呢，我们所要学的道理是能够实践的，因为它是宗教嘛，它是能够净化人心的。到底那怎么样，我读阿含经那要怎么样来学习这个实践呢？好，导师提供了非常精彩的说明啊，就是有关于圣道的实践，其实就是在阐明了法的全貌啊，就是 Dharma 啊，法的全貌。那我们来看挂壶二哈，思想史。那导师在这里有提到呢，正法它可以包括了三个方面，一个是中道行、如实理、究竟涅槃三个。那所以你看第二行哈，导师说给予法诸法界的意义，这是道德真理的肯定，还有绝对理想的实现。道德的实践就是中道行嘛，真理的肯定就是如实理，涅槃的实现呢就是究竟的理想。那这个我怎么知道呢？那就是要看下面哦啊，我们看以佛法研究佛法哈，最后第二行啊，法呢是人生向上的指针啊，所以呢，事理的真相是理智的真啊，行为的正轨是道德的善，究竟的归宿啊是前两者的究竟的圆满，是正觉。所以佛法没有讲真善美，他讲真善觉。啊，那导师的归纳是真善觉啊，不是真善美啊，是真善觉啊。好，我们来看第十三页啊，大家看这个图表哈，中间这个图表，其实这个图表很有意思的。我之前不太懂的时候呢，我看不出导师为什么画这个图表，实在是又叉叉这样哈，所以不知道它含义是什么。其实上面佛法概论这段话啊，讲得非常非常的好啊。好，我们来看哦。法呢，其实在教理里头呢，是皈依法是最究竟的，就是我们所学习的这些佛法啊，学了是让我们得到皈依啊，啊，得到皈依。得到皈依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落实生命的，净化生命的啊。那所以瑜伽师地论说，皈依法是什么？皈依的意思是什么？实践四欲流之，叫皈依哦。瑜伽师地论讲啊，那所以导师这里啊，他的皈依法呢是实践的。怎么说呢？能够正确的了知解脱中道，还有这个苦迫的世间，这个就是四圣谛嘛，哈，是真实的。能够正确的了解四圣谛是真实的。那中道呢是善行，还有处证解脱的静妙啊，所以真实、善行、静妙能够贯彻在这个中道的德行里头。那怎么贯彻呢？就要配合这个读表来看啊，就是我们其实实践佛法讲来讲去都是八正道，但是导师讲八正道讲得很精彩哦。我们来看哈，八正道最初的正见，它要了知的内容就是真谛法。真谛法呢，就是你要了知我所要得到的解脱目标是我修这个法是要达到什么目标的，不是说修来好玩的，对不对？我修是要得到解脱的了。第二个，我怎么实践这个过程，就中道行 啊，所以正见呢，正见所要理解的呢，就是你要知道啊，这个真谛的内容啊。所以真谛呢，你了解在文思的过程里都了解掌握得很好，那到最后证定呢，你所证得的就是完成你先前证见所了知的这个道理啊，只是给它完成而已啊。那我们来看八正道最初的证见，就是正确的了知真谛法啊。然后在那个第四行，老师说佛法的证见真谛呢，尽与哲学而与世间的哲学不同，所以证见真谛法呢，就是理智的思哲。我自己也理解了哈，大家待会再一起讨论哈，就是理性的思哲哈，理智的思哲，这个是证见啊，非常理智的思哲。然后八正到最后一个证定呢，是什么呢？他说，导师说，它是寂然不动的体证。这一种呢，它是近于宗教的神秘经验，但是跟神教的定境幻境又不同，这个就是现观经验。所以导师在性空学探源有一章叫做思哲与现观，我觉得就是着重在这两个，就是上面的呢就是思哲，这个神秘经验的就是现观。那这两个要怎么结合呢？就是用中道、哦、所以你看接下去导师说，中道行有崇高的理智，就是有非常理性的思哲，有无上解脱的知有，虽然说是道德的善，它跟世间的善还是不同。为什么？因为它是有正思维一直到正念这样子的铸成，所以啊，虽然它是在正见引导来实践，但是呢它的目标啊是非常清楚的，我要证到这个解脱啊，是很清楚的。他这一种定慧的修学啊，他绝对不是模糊的啊，不是幻境啊，不是定境，他是一种经过理智的思哲而得来的。所以八正道的实践呢，他可以统一了真谛跟解脱啊，显发了佛所讲的达玛啊的全貌啊。好，那再来呢，就是三法印的活学活用啊。那这个部分呢，三法印主要就是无常苦无无常无我跟涅槃寂静啊哈。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待会有一些时间讨论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再来说吧啊，我们时间到了。好，那后面的部分我来看一下，实在抱歉哈、啊、我的讲义已经是最少的了，所以时间还是不够用哈。我看看哪一段能够作为总结啊？好，我们来看第十九页了哈。第十九页中间，我其实应该不是说中间吧哈，应该是上面了哈。挂壶二，印度佛教思想史这一段哈。我觉得导师对经论的抉择很特殊啊。导师说，不派修会的次第啊哈，所以切有部的论书，次同迭部的论书，像清净道论，明确可见啊。戒定慧这一种次第明确可见。那基本的修正次第呢，组织条理非常的严密啊。但是呢，有一点太过了，导师认为哈。那真正的修行者恐怕呢又多所纠缠。不可能有世尊时代那一种简洁简要直入的修正啊。所以导师认为，其实虽然这一些论述提供很好的修学之地，但是也不尽然所有的众生都一定是适应这一种方法的啦啊。所以有一些简要的，那如何把握住呢？我想空三昧也是一个很好的提供。那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好好的深入导师的思想啊，希望能够把导师对阿含经正确的理解能够带领大家能够真正达到这个净化身心利益家国的目的啊。好，那到这里，谢谢大家。 那现场有人要提问吗？如果没有，我们这边有一些问题哈，收集起来了，那就按照这里的次第来解答嘛。好啊，如果现场有，我们现场再收集这样哈，因为我们到十点了哈。嗯，第一个问题哈，就是在第四页哈，大家看一下，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谈谈啊，因为刚刚没有时间再说明这个部分。第四页哈，第四页的第一段哈，不是复古，也不是创新的第二段啊，第二段的第三行。就是宏通佛法不应该不为旧有的方便所具蔽啊，应使佛法从新的适应中开展啊，就是旧有的方便有哪一些啊，可不可以举例了啊？那我想到的就是可以举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像烦恼即菩提，烦恼即菩提啊，这是文殊法门啊，很多大圣经都有的。那导师说烦恼即菩提呢，这个说法其实它是随宜啊，就是对治性的。那我们讲烦恼是菩提呢，其实导师的解释齁、哦、相当好。为什么对一些众生要说烦恼就是菩提齁、哦、在大圣经齁、哦、在初期大圣导师这本书里头说啊，大圣对烦恼有很特别的看法，我受惠很多。一般我们如果学习阿含齁、哦，比较少像导师这样的看待啊，我们一般都是善恶分明啊，所以呢恩怨也分明哦，你看，所以我们的知见其实引导我们一个人的行为的哦。所以你看我们的一般世间人说我们要分别善恶，所以呢恶的我们不喜欢，相对的因为思想影响行为嘛，所以有好人我们喜欢，恶人我们一定很讨厌，对不对？我们那种憎恨心就很强了啊，最好拿去枪毙啊什么哈。那所以这一种旧有的方便呢，这个烦恼呢怎么看待呢？那烦恼即菩提，导师在初期大圣的解释是说，因为烦恼是垢法，垢法说净呢，为什么把垢秽的法说成精进，是因为垢法无定性。垢法啊，烦恼其实它没有定性的。导师举一个譬喻说，像土匪啊，我们都希望呢社会能够安宁、哦、不要有土匪，那是不是把土匪全部杀掉就叫安宁呢？不可能啊，因为土匪会不断啊，对不对、哦、你这些杀完了他后面还是来啊，因为人的行为是从思想来嘛。所以导师说你要把这个土匪把他怎么样，因为他也是属于人民的一部分嘛，对不对？那所以你怎么把土匪变成好的公民，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啊。这样就是大乘佛法对于这个烦恼、哦、你不要把它当成是实有的烦恼，其实慧垢法它也是无定性，站在圣义来说垢法也是无定性，所以你不应该要给它起这个对立感。我们说真正的觉悟就离相待而进入绝待，对不对？这种相待如果我们在修行过程里头没有发现，其实你讨厌垢法，这种喜欢菩提，讨厌烦恼，这一种对待呢，其实一直都是会卡住，没有办法提升自己哈。所以导师说烦恼即菩提是要谈这个慧法无定性。那有一些呢是谈菩提即烦恼，倒过来的话呢，净法说垢的话呢，是因为呢不要，大圣经阐述的道理呢，他说不要对这个净法起懒惰，不要对这个菩提起懒惰，起懒惰的话也是成为什么呢？顺道法爱生。啊，那所以其实旧有的方便呢、啊、在经典里头都是随宜对治啊，让众生舍增上慢啊，所以这个部分我想这个不适应时代的这些方便呢、啊、也许文殊法门等等他们有时代的适应性，那我们现在没有这样子程度的话，也这种方便就可以不必特别的强调这样哈。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这个是真心，我想大家也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哈。 就说因为正信是有几个像我们庄老师啊，还有我们几位老师非常的对阿含经很有深入啊，所以这里有很多个阿含经的读书会。那所以有这个同学就问说啊，如果我是在家种啊，我没有办法像导师读那么多啊，那我如果只是读阿含的话，怎么避免导师所说的这些过失啊，就是不要站在纯小圣的立场来看阿含，也不要站在呢批评那个就是大圣就离开小圣的大圣者的见解来说阿含。所以我们读阿含到底要用什么心态来读，才不会落入这样的窠臼呢？我自己暂时想到的那个建议呢，就是对印度佛教思想啊，对印度佛教史要有基本的认识。至少啊，你如果只是有时间读阿含经的话，那至少你对印度佛教史啊有一个概略的认识。为什么呢？你知道说我现在所学的这个法门哈，它是在整个印度佛教1200年的历史里头，它是在哪一个阶段的佛法？那它不是全部，但是它是哪一个部分的佛法？那你知道自己所学的定位的话，我想你可能会把这些过失啊，批评，像过去人批评这些阿含经或者大圣经的过失会减到最低的啊。所以我觉得印度佛教史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认识，当然没有办法很深入没关系，但是至少对整体佛法有一个认识这样啊。诶，这些问题有一点深哈，我想带大家看一下，因为我早上我们跟那个弘英长老在见面哈，在客房。那弘英长老哈，他是很幽默的啦，我是没办法像长老这么幽默啦哈。那但是他有提一个问题是说，他说经常我们读导师的书哈，都会有人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导师讲的这么丰富的道理啊思想哈，我要怎么落实啊？我要怎么修行？这个是很多人很关心的问题，对不对？因为很好啊，真的，导师这书很特别的，每一句话都是重点哦。如果你教学生的话，每一句话都是重点，因为写得太好了。那所以在里头你怎么能够理出一些能够落实生活的？我提供了一些部分给大家的啊，如果大家有看哈，你就会知道，我真的很受用了哈，这个部分。像第十四页哈，上面第二段哈，就成佛之道这一段，导师对于这个三法印的活学活用哈，我觉得我自己本身真的是受惠很多啊。对于无常、无我、涅槃的这一种正见啊、正思维啊，能够让我们生活能够有怎么样的进化？导师提供非常好的说明，非常浅白啊。我们来看一下哈，从无常的正见，我们怎么能够让自己向于厌啊？这个厌当然不是讨厌哦，就是厌离。那厌离什么呢？我们来看导师的白话解释哈。导师说，众生对于自我还有世界的恋着啊，这种热恋啊，这一种执着啊是很深刻的。那如果我们正思维，我们在思维里头让自己不断的向于厌的话，就是看到世间一切是苦的、无常的。所以对于名利、权势、恩怨放得下，因为知道是无常、是苦的。那这个放得下呢，不是消极的，它是从深信因果中来的。所以厌于世间，却勇于为善。因为我觉得这个说明啊太棒了。你厌离世间不是灰色的人生观，什么都懒得做，而反而呢是因为它就是这么变动不安啊，那这么多这一些不圆满啊，这么多苦，那所以呢反而勇于为善，勇于求真啊，因为呢时间宝贵啊，生命有限啊，知道它是无常是苦的，所以要珍惜时间，勇于为善。赶快呢在缘起还没消失的时候呢，赶快要多累积福慧啊。第二，从无我的正思中向于离欲， 啊，那无我的这一种思维啊，可以帮助我们离欲。怎么做呢？导师说，在无欲还有性欲呢，能不自懒惰。如导师举了说，就好像我们听到这个五欲里头的色声香味触嘛，哈，声音，我们听到美妙的声音，听来未始不好听，诶，还是好听，只是如秋风过耳，不成动情，歌声终了，也不再恋着，好像手足在空中运动一样，毫无爱着啊。所以我们像这个研讨会啊，也许我们够，哦，很多人说，哇，老师你讲得很好哦，哇，这句话听进去呢，就可以陶醉几天了，这样哈。那这个就是没有无我的正见啊，有无我的正见呢，它会离欲。这个声音它也是如秋风过耳，不成动情啊。那这个就是有离欲的能力了啊，观照无我得来的能力。那最后呢，涅槃呢，就是一种方向。解脱的方向，其实不管声闻或者是菩萨，都是以这个涅槃为究竟的。只是菩萨呢，更加悲愿众生，不是只有我得涅槃，我要一切众生皆共得涅槃，多了这些悲愿而已啊。那实际上大家都是以这个涅槃为目标的。所以最后这句话说，这个三法印啊，是内心从世间向于解脱，才是真正的出离心啊。所以我们学习阿含经，学习佛法啊，一样的啊，那有了这一些三法印的正见啊，就有真正的出离心啊，有真正的菩提心啊。好，再来呢，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点呢，啊，就是第17页，第17页哈，第二段，第17页上面哈，第二段倒数第二行啊，导师在一生的思想探究里头呢，导师说不是为了一般的学问，而是呢探取中本，明其流变，抉择而洗练之，使佛法能够成为适应时代，有益人类身心，人类为本的佛法啊。所以导师研究很多，但是都不偏离我们的身心，偏离人类啊。所以挂壶二这里啊，我最后提供给大家就是，其实菩萨的三心啊，菩提愿、大悲心、性空见，跟无贪、无嗔、无痴啊，那其实它是可以吻合的。所以只是说大圣的这个三心啊，它圆满三善根更加的透彻啊，比声闻啊偏重于这个理智跟意志啊。啊，理智跟意志的这个更加的透彻，更加的圆满。所以大乘佛法的这个大乘三心啊，做他所圆满的三善根更加的无上啊。那所以其实他没有离开了这些原始佛法的根基，而且他发挥的更加的淋漓尽致啊。好，那最后我想因为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啊哈，那时间也到了，是到了嘛哈，时间，好，那我们这一场就到这里结束了哈，谢谢大家。